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安息日聚会，大家聚集敬拜神。
好高兴可以喺安息日嘅聚会，大家嚟到聚集敬拜神。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上周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是要来说持守纯正的信仰。
系要嚟讲持守纯正嘅信仰。
曾经有一个国家政体在沦陷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国家喺度立宪嘅时候，
有一位将军就带着一个军队，
有一个将军带住一队嘅军队。
然后进去里面做一个后续的动作，后续拯救后续的
做
动
一
作。
个拯救嘅工作，
因为要政体解体要有一些后续的补救工作。
因为政体要解体，所以有一个要有候补嘅工作。
他发现为什么这个国家政体会瓦解？
佢发现点解呢个国家嘅政体会瓦解？
主要看到一件事实，
主要睇到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国家百姓的这个国家的信仰共识缺乏了。
就係主要呢個國家裏邊嘅百姓，佢哋嘅信仰缺乏
所
啦，
以就造成这个国家政体的快速灭亡。
所以就造成呢個國家政體嘅快速滅亡。
圣经也强调有关信仰的事。
聖經亦都強調有關信仰嘅事。
那世界有许多的宗教，
世界上面有好多嘅宗
有
教，
些是属于世界型的宗教，
有啲係屬於世界型嘅宗教。
有一些是属于民族性的一种宗教。
有啲係屬於民主性嘅宗教，
不管是怎样，
無論係點樣樣，
它总是有一个民主的意识和信仰在里面。
佢哋總係有民主嘅意識同埋信仰喺裏
如
頭。
果缺少了这种共同的信仰意识，
如果缺乏咗呢種共同嘅信仰意識，
要维持这样的信仰发展就困难。
要維持咁樣嘅信仰發展就會好困難。
使徒保罗
使徒保羅
也有谈到有关这一方面的现象。
亦都講到有關呢一方面嘅現
我
象。
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我哋請睇提摩太后書嘅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提摩太后書第一章。
请看第一章的11节到14节。
请睇第一章嘅11至14节，提摩太后书一章11节，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意向工作。
佢非常之清楚自己嘅使命意向同埋
他
工
说
作。
为了神的福音，
佢话为咗神嘅福音，
他奉派做传道，
佢奉派作传
做
道，
使徒，
做使徒，
做师傅。
做师傅。
他为了福音的工作，
佢为咗福音嘅工
也
作，
受了很多的苦难，
亦都受咗好多嘅苦
但是
难。
他不以为羞耻。
但系佢唔以为羞
我
耻。
们看到
我哋睇到，
他对主的福音的信仰
佢对于主福音嘅信
非
仰
常的坚持。
非常嘅坚
所以
持。
他说，
所以佢
我
话，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佢话我知道我所信嘅
也
是
深
谁，
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的。
亦都深信佢能够保存我所交付嘅。
他真的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佢真系用行动嚟证明呢一
怎
点。
么说呢？
点样讲呢？
他在传福音的路途上面，
佢喺传福音嘅路途上面，
他被人家唾弃，
佢俾人哋唾
他被
弃，
鞭打，
佢被鞭
甚至
打，
关在监牢里面。
甚至困喺监牢里
但是
面。
遇着福音工作各方面的逼迫，
虽然遇着福音各方面嘅逼迫，
他没有改变他的心智。
但系佢冇改变佢嘅心智。
他甚至说，
佢甚至话：
我更加被困锁的时候，
我更加被捆锁的时候，
神的福音就被传开来，
神嘅福音就被传开嚟啦。
越面临这样的问题，
越面临咁样嘅问题，
却能够更加的站起来。
佢更加能够咁样站立起嚟。
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观念。
事实上，佢有一个好强烈嘅信仰观念。
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基督。
佢知道佢所信嘅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能够保全他。
耶稣基督亦都可以保全佢。
该做的福音工作给做好。
将应该做的福音工作做好。
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
记得有一次在台湾
参加全国台湾基督教宗教人士的一个座谈会，
参加全国台湾基督教人士的一个座谈会，
所以有很多基督教宗派的宗教人士也一起来参加，
所以有很多基督教派的宗派的人士都来到，
小弟也被安排参加这个会，
小弟都被安排去参加呢一个会。
在讨论的过程啊，
喺讨论嘅过程，
发现有一些基督教宗派，
我发现有一啲嘅基督教宗派
认为要来追求他们更原始的宗教，
认为要去追求更加原始嘅宗教。
所谓的原始宗教，
所谓嘅原始宗教，
用神学的术语来说，
用神学嘅术语嚟到讲，
就是指着自然宗教，
亦都系指住自然宗教。
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他们的祖先，
所以你就开始去寻找佢哋嘅祖先。
所以要回归到大自然原来的祖先敬拜的那个神灵，
话要回归到大自然原先祖先敬拜嗰位嘅神明，
所以他们就开始把一些传统，
所以佢哋就开始将一啲嘅传统习俗、
文化、
文化、
习惯、
习惯
带进到宗教的信仰里面，
都带入去宗教信仰里面，
甚至他们也认为，
甚至佢哋都认为
邪术只要是用在医治人、帮助人，也可以算宗教信仰。
如果邪术只是用在帮助人的时候，亦都可以视为一个宗教。
当小弟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当小弟听到咁样嘅说法嘅时候，
内心觉得非常忧愁，
内心觉得非常嘅忧愁。
他们离开了一个纯正的信仰，
佢哋离开咗纯正嘅信仰，
反而再去寻找有人所设立的宗教，
反而翻去由人所设立嘅宗教。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真正的独一真神，
真正嘅独一真神，
乃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的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乃喺圣经里边我哋所了解嗰位创造宇宙万物嘅主。
也就是旧约不断在期待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
亦都系旧约所期待嘅弥赛亚耶稣基督。
然后在新约里面实现到来的这位耶稣。
然后在新约实现到来的这位耶稣基督，
亲自完成了救恩，
他亲自完成了救恩，
然后也亲自把天国的道理带到人世间，
然后也都亲自将天国的道理带到人世间。
保罗在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
保罗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
特别讲述有关这方面的道理，
也都特别讲述有关这方面的道理。
我们来看十三节，
我们看十三、十四节，
这里保罗说，
呢度保罗话：
你从我领受的纯正话语的规模，
你从我领受嗰个纯正话语的规模，
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
呢个纯正话语
表达了一件事实，
系表达咗一件嘅事实。
它是规范在圣经里面的，
佢系规范喺圣经嘅里面。
它是从神圣灵的启示领受的，
系从神圣灵嘅启示所领受。
神所吩咐的一切话，
神所吩咐的一切话，
照着遵行就好了，
照着遵行就好了。
所以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
所以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
表达了在旧约新约里面唯一纯正的完全的信仰，
就是表达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唯一纯正的信仰，
也就是指着十四节所讲的善道，
也都是指着十四节所讲的善道。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这样说，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都这样说，
先知劝勉百姓说，
先知劝勉百姓话，
你们要访问那个古道，
你们要访问那个古道，
这古道是神的善道，
而这个古道就是神的善道。
同样在新旧约里面，
所以同样在新旧约
也一再强调这个纯正的信仰，
亦都一再强调纯正的信仰。
所以今天末后的我们，
所以今日末后的我们，
我们必须也要持守这纯正的信仰，
我们都要必须去持守这个纯正的信仰。
在以弗所的第三，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
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里面，
这里就把纯正的信仰的福音，这
里就将纯正信仰的福
音解明得非常清楚，
解明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讲基督的福音，
也都是讲基督的福音，
甚至是这个得救的福音，
甚至是得救的福音。
那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啊，
以弗所书的中心
主题是要建立一个荣美的教会，
是要建立一个荣美的教会
啊，并且盼望教会能够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并且盼望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建立属神的荣耀美丽的教会，
建立属神荣耀美丽的教会。
那保罗更是这样说，
保罗更加是这样说，
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
持守纯正的信仰的时候，
持守纯正的信仰的时
候，就会让我们得到一个见证，
就会让我们得到一个见证，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
而这个得救的智慧，
而这个得救的智慧，
乃是指着基督的奥秘，
乃是指着基督的奥秘，
就是得救的福音，
亦都系得救嘅福音。
所以这样看起来啊，
所以我哋咁样睇起嚟，
圣经也表彰了纯一信仰的宝贵和重要。
圣经亦都表彰住纯一信仰嘅宝贵同埋
重要，
同埋重要。
我们事实上可以从选民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啊，
事实上我哋可以从选民以色列百姓嘅历史
来明白思考这个纯一信仰的独一性。
来到明白这个纯一信仰的独一性，
还有这个纯正信仰的珍贵性，
还有 纯正信仰的珍贵性，
凡是有心要来这样追求的，
所以凡是有心这样来到追求的，
就要尽一生的努力，
就要尽一生的努力，
来尽一切来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真神，
来尽一切到侍奉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纯正信仰，
所以这个是一个永不改变纯正的信仰，
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认识，
我们必须有这方面的认识，
而是不是随着这世界的潮流，
而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
或者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的喜好，
来去改变了这个纯正纯一的信仰，
而去改变这个纯正纯一的信仰。
因为神的真理是不容人做改变的，
因为神的真理是不容许人去改变，
而是要我们尽一辈子的力量去明白去学习，
而是要我们尽一生的努力去明白和学习。
那我们就根据圣经选民以色列百姓的历史，
我们就根据圣经选民以色列百姓的历史
来去探讨有关纯正信仰的这个认识，
来去探讨有关纯正信仰的认识，
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里面，
然后在不同的每一个时代里面，
神的旨意是怎么样，
神的旨意是怎样，
他的百姓的反应，
他百姓的反应，
怎么样去持守神要求的纯正的信仰，
他怎样持守神所要求纯正的信仰。
首先我们来谈到上古时代，
首先我们来讲上古的时代，
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就称作上古时代，
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称为上古的时代。
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自从人类第一代始祖被造以后，
自从人类第一代始祖被造之后，
神就将他们安置在伊甸乐园里头，
神就将他们安置在伊甸乐园里头。
但是人类的第一代始祖，
但是人类第一代的始祖
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
就不守神的话，
就不守神的话，
成为一个犯罪的人，
成为犯罪的人，
就被逐出伊甸乐园了，
就被逐出伊甸乐园。
很明显的，就因为神吩咐的一条诫命不守，
好明显就因为神所吩咐的一条诫命他们不守，
所以显出自己的羞耻来，
所以就显出自己的羞耻，
神就关闭这个伊甸乐园，
神就关闭伊甸乐园，
人就开始因为犯罪受咒诅而受苦难的生活，
人就因为犯罪受咒诅而过苦难的生活。
到了人类的第二代呢，
到了人类的第二代，
便在献祭的事情上面出现了差错，
就在献祭的事情上面出现了差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请看创世纪第四章，
请看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的第四章，
创世纪的第四章，
四章的三节，
四章的
七节，
三节到七节。
那这里就记载有一就人类的第二代，
这里记载人类的第二代，
哥哥叫该隐，
哥哥叫该隐，
弟弟叫亚伯，
弟弟叫雅各，
有一天他们在神面前献祭，
有一天他们在神面前献祭，
该隐拿那个农田的农作物来，
该隐拿了农田里面的农作物来献。
那弟弟亚伯，
弟弟亚伯，
他献的是一个燔祭，
他献的是燔祭，
也称作血祭，
也都称为血祭，
而哥哥献的是素祭，
哥哥献的是素祭。
结果这两种祭，
结果这两种的祭，
神看中亚伯的献祭，
神看中亚伯的献祭，
而不悦纳哥哥该隐的献祭，
而不悦纳哥哥该隐的献祭。
就在献祭的事情上面，
就在献祭的事情上面，
哥哥后来就把弟弟给杀了，
哥哥后来就杀死弟弟，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代在献祭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见到第二代在献祭的事情上面，
哥哥出了差错，
哥哥出了差错，
然后就犯罪，
然后就犯罪，
他和他的后代受咒诅，
他和他的后代就受咒诅，
直到人类的第三代，
直到人类的第三代
出生以后啊，
出生以后
才开始求告神的名，
先至开始求告神的名。
我们来看四章的二十六节，
我们看四章的二十六节，
四章的二十六节，
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当弟弟亚伯被杀死之后，
当弟弟亚伯被杀死之后，
神又赐给亚当夏娃另一个儿子叫做赛特，
神又赐给亚当夏娃另一个儿子叫做赛特，
后来他也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以挪士，
叫做以挪士。
那时代的人才开始懂得求告神的名，
那个时代的人才开始懂得去求告神的名，
之前只有献祭，
之前只是
献祭，但是到了第三代，
但去到第三代
生了以挪士之后，
生了以挪士之
后，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
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
那一直到这个第八代，
一直去到第八代，
以诺的出现，
以诺的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八章，
我来看看创世纪的第八章，
以诺的出现它是属于人类的第八代，
以诺的出现是属于人类的第八代，
然后到了第十代，
然后到了第十代，
我们看到这个挪亚出方舟了，
我们见到挪亚出方舟，
他出方舟以后，
他出方舟之
后头一件做的事是什么事呢？
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来看二十节，
我们看二十节，
八章二十节，
八章二十节，
这里说挪亚为神筑了一座坛，
这里说挪亚为神筑了一座坛，
然后拿各类洁净的牲畜灰鸟，
然后拿了各类洁净的牲畜灰鸟，
现在坛上为燔祭，
现在坛上为燔祭，
神因为闻了这馨香之气，
神因为闻了这个馨香之气，
他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他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挪亚，
这个挪亚
把实际将敬拜神的动作，
将实际敬拜神的动作，
就是筑坛献祭的工作，
就是筑坛献祭的工作，
和信仰求告神的名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信仰求告神的名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光光一个崇拜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崇拜
的动作，也是一步一步逐渐的明朗，
也都是一步一步逐渐的明朗，
有了献祭之后，
有了献祭之后，
有了筑坛，
有了筑坛，
献燔祭，
献燔祭，
然后也有了求告神的名的动作，
然后有求告神名的这个动作。
那由于人类的罪性啊，
由于人类的罪性，
常常会缺乏单一敬拜神的这一份心，
常常都会缺乏了单一敬拜神的这种心，
所以神后来看人的罪恶满贯，
所以后来神见到人的罪恶满贯，
就安排了这个洪水灭世人的一个审判动作，
就安排了洪水灭世人的这个审判动作。
洪水过了以后呢，
洪水过了之后，
人又再犯了人类罪性的毛病，
人又再犯了人罪性的毛病，
自以为可以跟神同等了，
自以为可以同神同等，
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
所以在创世纪
要建立一个升到高天的塔，
要建立一个升到高天的塔，
那个地点事件发生在巴别这个地方，
这个地点是发生在巴别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他们要造巴别塔，巴别塔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们见到他们要建造巴别塔，
他们要表明是与神同等，
他们要表明
显出人的这个辉煌成就来，
显出人非凡的成就，
但神不允许，
但是神不
允许，后来神混乱他们的口音，
后来神就混乱他们的口音，
又让他们散居在各地，
让他们散居在各地。
十一章里面很清楚说，
在十一章里面
神的刑罚临到不敬畏人的身上，
神的刑罚临到不敬畏人的身上，
不敬畏神的人的身上，
不敬畏神的人的身
上。所以这个是在上古时代，
所以这个在上古时代
我们看到神在他特选的人类里面，
我们看到神在他特选的人类里
面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
有一个纯正的信仰，
但是经过了几次的事件，
但是经过几次的事件，
再发现人类的信仰不单纯，
然后才发现人的信仰是不单纯。
那我们要讲的是在第二个时期，就是族长时期，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时期就是族长时期。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一章，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三十一节，
十一章嘅三十一节。
那这里谈到亚伯兰，
呢度讲到亚伯兰，
他们原本住在乌尔这个地方，
佢哋原本住喺吾尔呢个地方。
那十二章的第一节，
十二章嘅第一节，
神对他显现，
神对佢显
现，你要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见到，
神看人类的败坏，
神看见人类的败坏，
后来就要拣选属他一个子民，
后来就要拣选属于他的子民，
他就对亚伯兰显现，
他就向亚伯兰显现，
他之后才被改名为亚伯拉罕，
他之后先被改名为亚伯拉罕。
那他被拣选成为特选的选民，
他被拣选成为特选的选民，
成为以色列选民的祖宗，
成为以色列选民的祖宗。
那神要叫他离开乌尔这个地方，
神要叫他离开吾尔这个地方。
在当代最文明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乌尔的这个地方，
当代最文明的地方就在吾尔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查历史文献的时候，
如果我们查历史文献的时候，
在当时称这个地方叫古巴比伦的帝国了，
当时称这个地方为古巴比伦帝国。
那乌尔又是众神聚集之处，
吾尔也都是众神聚集之处。
那神要亚伯兰呢，
神要亚伯兰，
叫他往没有去过的神应许的迦南地啊，
叫他要去他未去过神所应许的
迦南地。这是神要他做的一个信仰动作，
这个就是神要他做的一个信仰动作。
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会被称为信心之父呢？
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被称为信
心之父，也被称为神的朋友呢？
也都被称为神的朋友，
因为他真的凭着信心，
因为他真的凭着信心，
照着神所吩咐的，
照住神所
要去到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要去他未去过的地方。
而且他也是一个有财富的人，
而且他都是一个有财富的人，
离开本国，
离开本国本族，
离开父家，
离开父家，
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那他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学会怎么样去对这位不认识的神建立一个信仰，
他也都在这个时候学会向这个不认识的神建立信仰。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八节，
我们看十二章的第八节，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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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我们看到亚伯兰后来在神面前筑了一座坛，
我们见到亚伯兰后来在神面前筑了一座坛。
再来到看到第八节，
然后看第八节，
说在伯特利的东边，这个爱这个地方，
就在伯特利的东边爱这个地
方，在那里定居，
在那里定居。
他第一件事就为神筑了一座坛，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筑了一座
坛，然后呢又求告神的名，
然后又求告神的名。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
到，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期，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期，
把这个他承袭了上古时代神要他的子民的一个纯正信仰，
他承袭了在上古时代神要他百姓所有的信仰。
到了这个挪亚的时代的时候，
去到挪亚时代的时候，
他又筑坛献祭，
他又筑坛献祭，
也跟着求告神的名，
也都跟着求告神的名。
然后到了亚伯拉罕，
然后去到亚伯拉罕，
他也这样子做，
他都这样去做，
也筑坛献祭，
又筑坛献祭，
也求告神的名，
又求告神的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一种传承，
所以我们见到信仰的传承。
到了摩西的时代，
去到摩西的时代，
有关这个纯一信仰的动作就非常强烈，
有关这个纯一信仰的动作就非常的强烈，
而是要在神律名的基础里面来献祭问神，
要在神立名的居所里面去献祭求问神。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
我们看生命记，
生命记的十二章，
生命记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五节六节，
十二章的五至六节，
五节
五节，
这里特别讲，
这个特别讲，
谈到神要他的百姓，
这里讲到神要
他的百姓，在神为他立名的居所里面，
要在神为他立名的
居所里面，要做两件事，
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要求问神，
第一件就是要求
问神，就是祷告神，
就要祷告神，
亲近神的意思，
亲近神的意思。
在第六节讲到第二件，
第六第六节讲到第二件，
就是要在神立名的居所里面来献祭，
就是要在神立名的居所里面
献祭。我们就慢慢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信仰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慢慢见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信仰的做法。
但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
当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强调了独一信仰的一种生活，
我们可以见到强调独一信仰的生活，
并且做了很基本的 百姓的信仰告白，
并且做了一个很基本的百姓信仰的告白，
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
记载在生命记的第六章
四节到九节里面，
四至九节里面
那边这样说，
在那里这样讲，
说以色列啊，
说以色列啊，
你要听，
你要听，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
而且要放在心上，
而且要放在心上，
并且勉励做父母亲的，
并且勉励做父母亲的，
要重视家庭的宗教教育，
要重视家庭的宗教教育，
把神的信仰，
将神的信仰
不但自己守着，
不单只是自己守
着，还要对整个家庭的一代一代的传承做一个教导，
还要在家庭里面一代一代的传承做一个教导。
现在的犹太人啊，
现在的犹太人
也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啊，
都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他们就把这一段刚刚讲的经文啊，
他们就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段经文
当作一种撒玛祈祷文啊，
当成一个撒玛祈祷文，
也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
也都是他们的信仰
告白。不管人走到哪里去，
无论人去到哪里，
你的家庭迁到什么地方去，
你的家迁到什么地方，
你就是要这样来教导自己教导儿女，
你就要这样教导自己教导儿女。
就这里谈到说以色列啊，
这里说以色列啊，
圣经旧约常用单数的整体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啊，
圣经常用单数以色列这个名字
来代表着所有以色列百姓，
来到代表所有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听，
这是独一神的话，
这个是独一神的话，
而且要完全的去爱神，
而且是要完全的去爱神，
不但这样，
不单
个人要遵行，
个人
要实行在家庭生活里面，
也都要实行在家庭生活
里面，乃至到整体的教会生活里面，
乃至于整体的教会生活里面，
而且这样的纯正信仰，
而且这种的纯正信仰是不可以怠慢，
要代代来相传，
并且是要代代相传。
后来到了第三个时期，
后来去到第三个时期，
也就是要建立王以色列王国前的时期，
就是要建立以色列王国之前的时期。
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是在撒母耳先知的时代建立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国是在撒母耳先知的时代建立，
但是从自从耶稣亚把这个百姓带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自从约书亚将百姓带领入迦南地的时候，
并不是像过去的祖宗亚伯拉罕是遵守神的话走进去，
并不是好像过去的祖宗亚伯拉罕是遵守神的话入去，
但耶稣亚带百姓进去，
约书亚带领百姓
进去，不但是遵守神的话，
不单只是遵守神的
话，而且是用战争来征服了神应许的迦南地，
而且是用战争来征服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神对亚伯兰应许的那个时间起，
从神应许亚伯兰的那段时间开始，
说神说要应许给他迦南地，
说神要应许给他迦南地，
当亚伯兰进去的迦南地的时候，
当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这一块迦南地还没有给他，
这块的迦南地还没给他，
但神应许说要给他跟他的后裔，
但神应许说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亚伯兰就这样相信了，
亚伯兰就这样相信，
所以神认为他凭着神的应许相信就算他为义，
所以神觉得他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相信，就
算他为义，这就是一个纯正的信仰，
这个就是一种纯正的信仰，
能够这样用信心来交托相信主，
能够用信心来到交托相信主，
直到过了六百年，
直到过了六百年，
耶稣亚才把这个神的应许给实现，
耶稣亚才将神的应许实现，
这中间隔了六百年的时间，
这个中间隔了六百年的时间，
神的应许没有改变，
神的应许并没有改变，
真的实现在耶稣亚带以色列百姓进攻迦南地，征服迦南地，
真的实现在约书亚带领百姓进攻迦南地，
但是征服完了以后呢，
但征服完之后
耶稣亚也蒙主召回了，
耶稣亚都蒙主召回、
后来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就陷入一个黑暗的时期，
后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信仰就陷入一个黑暗的
时
期，
就是士师
时
期了，
就是士师时期，
百姓陷入拜外邦神，
百姓陷入拜外邦神，
又跟外邦通婚，
又同外邦通婚，
很不能荣耀神啊，
好唔能够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低迷的信仰时期啊，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低迷嘅信仰时期，
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信仰黑暗的一个阶段，
可以话系以色列百姓佢哋信仰一个
黑暗嘅时期。所以在士师记的十七章，
所以喺士师记嘅十八章、十八章、
十九章、
十九章、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都在重复一句话，
都喺度重复一句嘅说话。
我们来看士师记，
我哋睇士师记
的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的，请看，我们来看士师记二十五章的最后一节。
我来看士师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这里把士师记的百姓的信仰状况只用一句话这样说，
这里将在以色列百姓在士师时代信仰做了一个这样的
说法，以色列中没有王，
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一个这样的宗教团体，
一个咁样嘅宗教团体，
就显出了一个信仰的败坏，
就显出咗信仰嘅败坏，
完全没有守住一个纯一的正确的信仰，
完全冇去守住纯一正确嘅信仰。
当我们读到士师记十七章的时候，
当你读到士师记十七
章嘅时候，那里就显出了一个宗教上面的混乱。
嗰阵时就显，嗰度就显出咗信仰上面嘅混乱。
然后再来看到十九章的时候，
然后再睇到十九章嘅时候，
我们看到一种支派的混乱。
我哋见到支派嘅混乱。
那如果继续看下去，
如果继续睇落去，
会发现到他们在婚姻上面的混乱。
会发现佢哋喺婚姻上面嘅混乱。
真的国中没有王。
所以真系国中
没有王。虽然这个中间有安排了几位士师，
虽然喺当中安排咗几位嘅士师，
太平的时候。
太平的时候
忘记了神，
就忘记了
神，没有守住纯正的信仰，
没守住
神又兴起敌人就攻打他们，
神又兴起敌人来攻打他们，
连续循环有七个大循环在里面，
连续有七个大循环在里面，
就是犯罪，
就是犯罪，
然后悔改，
然后悔改，
呼求神就怜悯，
神就怜悯，
兴起这个士师，
兴起士师，
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软弱里面做一个循环，
他就一直在这个软弱里面做一个循环，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没有守住一个纯一纯正的信仰，
就因为他们没有守住纯一纯正的信仰。
事实上撒母耳先知也这样说，
事实上撒母耳先知也这样讲。
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我们看三节四节，
第七章我们看三节四节，
撒母耳的工作使命，
撒母耳的工作使命
就是要来恢复以色列百姓的信仰，
就要来恢复以色列百姓的信仰。
第三节这里说，
所以第三节这里说，
撒母耳就对所有以色列百姓这样说，
撒母耳就对所有的以色列
百姓这样说，你们如果一心归顺神，
如果你们一心归顺神，
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录神从你们中间除掉，
就要将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神从你们中间除去，专心归向神，
单单的侍奉神，
单单的侍奉神，
神就必拯救让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非利士人的手，
神就会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非利士人的手。
后来第四节，
后来第四节，
以色列百姓就除掉巴力和亚述他录神，
以色列人就除去巴力和亚述他录的神，
单单的侍奉神，
单单的侍奉神，
把外邦神
将外邦神
从心中除掉，
从心中除去，
从家庭生活里面除掉，
从家庭生活里面除去，
把错误的信仰也除掉，
将错误的信仰也除去。
然后撒母耳就带领他们做什么呢？
然后撒母耳带领他们做什么呢？第五节，
就把以色列百姓聚集在宗教的一个地点，叫做米斯巴，
就将以色列百姓聚集在一个宗教的地点叫做米斯巴，然后带领他们祷告。第六节说，
并且禁食来向神悔改认罪，
并且禁食向神悔改认罪。
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
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
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我们中文圣经翻作审判，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
审判，其实在原文这个字应该叫做教导，
其实在原文这个字应该叫做教导，
就在那个地方来教导百姓信仰的事，
就在那个地方教导百姓信仰的事。
因为都会有一些疑惑，
因为都有一些疑惑，
有
一些困难。
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进一步就是用辅导这个字眼，
在我们现在进一步就用辅导的字眼，
甚至用分享，
甚至用分享，
就是要来教导一个纯正的信仰，
就是要教导纯正的信仰。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时期，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时期，
就是王国的建立和被掳的时期，
就是王国的建立和被掳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的时期，
神透过不同的先知，
神透过不同的先知
来对国王说话，
来对国王说话，
或对以色列百姓说话，
或者是对以色列百姓说话，
有时候向北国的君王说话，
有时是向别国的君王说话，
有时向南国的君王说话，
有时是向南国的君王来说话。
那这个时期里面，
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要强调一个纯一的信仰，
我们可以见到要强调一个纯正的信
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也记载在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里面，
这个都是记载在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就是要做神眼中看为善的
事。如果国王这样做，
如果国王这样去做，
那个国家就太平，
那个国家就会太平。
如果国王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如果国王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就国家 家不太平，
国家就会不太平，
甚至遭敌人的攻击，
甚至遭受到敌人的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十五章，
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四节，
十五章的十四节，
十五章十四节，
十五章十四节，第十四节，只是幽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这里看到，
虽然做王，
虽然做王，
他并没有把秋坛的献祭给废去，
他却是没有将幽坛的献祭
废去，除得没有干净，
就是除得没干
净。那这件事也会成为一个国王或国家的败笔，
这个也都是成为这个国王或者国家的败笔。
我们再来看历代之下，
我们再来看历代之下
十四章的第二节，
十四章的第二节，
历代之下十四章第二节，
历代之下十四章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
在这里亚撒王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在这里亚撒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
所以他在的时间呢，
所以他在位
的期间看到神的同在，
可以见到神的
百姓的一种平安，
百姓的平安，
国家的一种发展，
国家的发展。
所以在这段时期啊，
所以在这段的时期，
我们看到众先知呼吁要也要回归纯一的信仰，
我们见到众先知都是要回归纯一的信仰，
建造神的殿，
要建造神的殿，
并且悔改归向神，
并且悔改归向
神，这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指标，
这个成为一个重要的信仰指标。
但是我们看了这个，当以色列王国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见到以色列王国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先知也有宣告这方面的信息，
先知也有宣告这方面的信息，
而且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记载，
而且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地方的记载。
我们来看何西阿书，
我们看何西阿书
第六章，
第六章，
何西阿书的第六章，
何西阿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
六章三节，
六章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
在旧约圣经一千零六十页，
在旧约圣经一千零六十一页，
六章的三节，
六章三节，
这里说先知说我们务要认识神，
这里先知说我们务要认识神，
又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神，
又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神。
在同一个经文里面，
在同一个经文里面，
用了两次劝勉百姓说要认识神，
用了两次劝勉百姓说要认识神。
那先知讲话不乱讲的，
先知讲说话不是乱讲，
一定有他的原因，
一定有他的原因，
因为百姓已经不纯正了，
因为百姓已经不纯正了，
不在神的里面坚守自己的信仰岗位，
不在神的里面坚守他们的信仰岗位，
生活不能荣耀神，
生活不能够荣耀神，
不能在神的会中啊能够来单一的敬拜神，
能够在神的会中单一来到敬拜
神，也透过先知来讲明他们的错误啊，
神也透过先知来讲明他们的错误，
所以那个原因在哪里，
所以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四节，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
因为有淫乱的心在他们里面，
因为有淫乱的心在他们里面，
所以他们不能认识神，
所以他们不能够认识神。
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到的淫乱的心，
这里所讲的淫乱的心，
其实我们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
神在责备或者是勉励以色列百姓的罪过的时候，
神在责备或者勉励以色列人的罪过的
时候，有两项重大的罪，
有两项重大的罪，
第一项罪，
第一项罪
就是指在宗教信仰上面的淫乱，
就是指在宗教上信仰上面的淫乱。
第二项罪，
第二项
是讲做人类行为道德的淫乱，
就是指住人类行为道德的淫乱。
就这两个大的罪状，
就只是这两个大的
罪，主要就是内心有淫乱的心，
主要就是内心有淫乱的心，不圣洁，
有可能用人自己的意思，
有可能用人自己
的意思，用人自己的想法，
用人自己的想
法，不再用神的话作为准则，
不再用神的话作为
准则。所以以赛亚他也这样宣告啊，
所以以赛亚这样
宣告，如果人所说的，
如果人所讲的，
所做的，
所做的
不和神的话一样，
唔合神嘅话，
这个人不能得见晨光。
呢个人就唔可以得见晨光。
旧约圣经常把晨光预表那一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
旧约经常用晨光嚟到预表嗰位要来嘅弥赛亚。
但你说的、你做的不合圣经神的话。
如果你所做所讲嘅唔合圣经神嘅话，
只体贴人嘅想法，
只系体贴人
用人的意思去行，
用人嘅意思去做，
你就不能见到这位真神。
你就唔能够见到呢位真神，
见不到他的面，
见唔到佢
嘅
面，
见不到他的真体，
同埋见
唔到佢嘅真体。因为只有人的做法在里面，
因为已经有人嘅做法喺里面，
付出的信仰就不是纯正的信仰。
所付出嘅信仰就唔系纯正嘅信仰。
其实神透过先知，
其实神透过
跟以色列百姓，
同埋以色列百姓，
只有强调一件事，
只系强调一件嘅事，
只有这么一件，
只系咁样一件。
但是百姓经过这么多的历史的一代一代的传承啊，
但系百姓经过咁多年一代一代，
还是没有办法认识清楚纯正的信仰，
仍然冇办法认识清楚纯正嘅信仰，
真的得到神的喜悦，
冇办法真正得到神嘅喜悦。
先知也是这样语重心长的这样说啊，
先知都系咁样语重心长嘅讲。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
我嚟睇耶利米书，
请看第七章，
请睇第七章，
耶利米书的第七章，
耶利米书嘅第七章，
23节。
耶利米书第七章23节，我只吩咐你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我们看到以色列他有外表的这个献祭的宗教动作，
我们看到以色列有外表献祭的这个宗教动作，
有人的一种做法，
有人的做法，
但是神不喜欢，
但是神不喜欢。
神透过耶利米先知，
神透过耶利米先知
跟以色列百姓讲，
跟以色列百姓
讲，我只要求一件事，
我只是要求
一件事，哪一件事呢？
那哪件事呢？
就是听从神的话，
就是听从神的话。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一想，
从亚当的时代，
从亚当的时代
一直到那个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一直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这个时候是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是在主前的第六世纪，
这个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是主前的第六世纪。
他刚好做先知的时代，
刚刚好他做先知的时代，
就是犹大国准备要灭亡之前，还有到灭亡的阶段他都遇到了，
就是犹大国将要灭亡和灭亡之后，
他这里很清楚的讲哦，
所以他这里很清楚的讲，
神只要求一件事，
神只是要求一件
事，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
神就要做他子民的神，
神就要做他子民的神，
那百姓就要做神的子民，
百姓就要做神的子民，
你们行我一切的道，
你们行
就可以得福了，
就可以得福，
只有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一件事，
就是一件事，
一直在表明一个纯正正确的一个信仰，
一直在这里表明一个正确纯正的信仰，
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
结果24节我们看到，
但结果在24节我们看到，百姓却不听从，
不竖起耳朵来听，
不竖起耳朵来
听，随着自己的计谋，
即是随着自己的
玩更的恶心，
还有玩更的恶心，
不遵从神，
不遵从神。
25节
神
说，
神话
差派众仆人众先知，
差派众仆人众先知，
每天早上起来就差遣他们对你们说，
每一日朝头早起嚟就差遣佢哋对你哋讲，但你哋就系唔听。
我们想想看，
我哋谂一谂，
今天我们的信仰怎么样？
今日我哋嘅信仰，
我们是否真的存依在传讲，而且在接受神圣经纯正的信仰呢？
我哋是否喺度纯一嚟到传讲同埋遵守神
圣经嘅意思呢？我们自己做一个思考，
我哋自己做一个嘅思考。
我们有没有尽这样的本分？
我哋有冇尽咁样？
我们有没有确实这样来建立一个纯正的信仰？
我们是不是这样来到确实建立一个纯正的信仰？如果有，感谢主，
神必与我们同在，
神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做的，
神一定同工，
神一定会同工，
会让神的教会发展，
会让神的教会发展，
让神的教会得到喜乐平安的见证，
会让神的教会得到喜乐平安的见证，
更多得救的人能够进来，
会有更加多得救的人进来。
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王国和被掳期间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讲，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王国和被掳之间信仰的传讲，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亲自把天国的福音带进来，
耶稣基督亲自将得救的福音带入来，
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
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
提到很多旧约方面的应许，
他提到很多旧约方面的应许，
要表明这位耶稣基督，
要表明
就是旧约一直在等候应许的弥赛亚，
就是旧约一直在等候应许的弥
赛亚，就是照着那个应许，
他就是照着应许，
神对犹大的后裔讲的那个规，
神对犹大的应许所讲的那个规，那个站，
甚至是那个少壮的狮子，
甚至是那个少壮的狮子，
也是这个神的选民的 后裔的苗啊，
亦都系神后裔、神先知嘅后裔嘅苗。
也是应许大卫王国要出现的那一位君王啊，
亦都系应许大卫先知要大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
是大卫后裔要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马太福音就是要强调，
就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世界，
他就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
天国的福音进来这世界，
他带来天国的福音进入这个世界，带来我们人世间。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一节到十二节，
一至十二节，
那个是讲神国福音的一个缩影，
那个是神国福音的缩影。
哎，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话，
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在这里主耶稣这样说，
在这里主耶稣这样说，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哦，
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
希伯来文圣经，
希伯来文的圣经，
它分作三大类，
它分作三大位，
律法就是讲摩西五经托拉，
律法就是指摩西五经，
希伯来话叫托拉，
希伯来话叫做托拉。
再来第二大类讲先知书，
第二大类就是讲先知书，
第三大类就讲那个诗歌书，
第三大类就是诗歌，
所以用这个律法和先知代表着旧约所有的道理，
所以用律法和先知代表旧约所有的道理。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去律
法和先知，来是要成全，
来是要成全。
这个成全里面来是说要让它更加丰盛，
在成全就是说要让它更加的丰盛。
如果去探讨在神学上面的意义的时候，
如果去探讨在神学方面的意义，
成全这个有三个重要的神学意义，
成全有三个重要的神学意义。第一个
就是讲着对旧约到新约一种成全的延续，
就是旧约到新约一个成这个成全的延续，
也就是讲从先知到司祭约翰，
就是由先知到司祭约翰，
也包括新约的这些使徒，
也都包括新约
所有的对新约的信徒讲，
所有对新约信徒
讲的。那第二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
表示神的时候已到了，
表示神的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神要来成全了，
所以神要来成全，
耶稣基督来，
耶稣基督来。
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
如果你看马可福音，
他就很强调这个信息，
他就很强调这个信息，
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日子满了，日子满了，
日子满了，
神国近了，
神国近
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你们当要悔改，
成全的第二个意义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成全的第二个意义就在这个里面，
成全的第三个意义，
成全的第三个意义
就是成就替代的观念，
就是成全替代的观念，
过去要用旧约的牲畜流血来献祭，
过去要用旧约的牲畜来流血，
但是耶稣到来呢，
但耶稣到来了，
他要成全这个完全的祭，
他要成全这个完全的祭，
所以他一次献上，
所以他一次献上
就成为人类永远的赎罪祭，
就成为人类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所坚守的信仰，
所坚守的
信仰是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守，
是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守，
不能再另立别的根基，
不可以再另立其
他的根基，不能再制造一些不合神圣经的话，
不可以再去制造一些不合神
圣经的说话，不能
增加，不可以增
加，也不能减少，
也都不能够减
少，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来做传讲，
来到传
来做领受
同埋领受，
或者来做教会的话，
或者系做教会嘅发展。
所以旧约里面，
所以喺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了，
我哋见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是要来成全，
系要嚟成全，
把这个信仰的中心本来就建立在他身上的。
本来呢个信仰嘅中心就建立喺佢
身上。当他死而复活显现的时候，
当佢死而复活显现嘅时候，
这样说，
佢都咁样讲。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我哋睇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请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
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
死而复活显现，
死而复活，
主耶稣交代了好几个工作，
主耶稣交代了好几样的工作，
有这个平安的赏赐，
有平安的赏赐，
有圣灵的应许，
有圣灵的应许，
还有传福音的交代的工作，
同埋传福音交代的工作。
这里主耶稣又说了一件，
呢度主耶稣又讲咗一件，
他说我告诉你们的话，
佢话我话俾你哋听嘅
说
话，
说到摩西的律法，
讲到摩西
的
律法，
先知的书，
先知嘅书，
诗篇上所记的，
诗篇上所记嘅，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
凡系指住我嘅话都必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
于是耶稣开佢哋嘅心，
使他们能够明白，
使佢哋能够明白。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哦。
而且仲有一个好重要的交代，我哋睇十八节。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哋就系呢啲事嘅见证。
我们今天，
我哋今日
要持守住纯正的信仰。
要持守住纯正嘅信仰。
要明白神的话。
要明白神
的话。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唔系用自己嘅方法。
用自己的学识。
用自己嘅
社会工作的经验。
社会工作
或者人生的一个想法。
或者系人生
那都是属你个人。
呢、这个都系属于你个人嘅
做法。
系人嘅做法。
我们要强调的是回归进到圣经神的话。
我哋系。强调就是回归进入圣经
神的话，而且还要为这样的信仰做见证人，
而且还要为这样的信仰做见证人，
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
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
我们不能曲解了神的意思，
我们不可以曲解了神的意思，
甚至因为不明白圣经而在乱传不同的信仰，
你都不可以因为不了解圣经而 乱传。
神对他的仆人先知使徒，
神对他的仆人先知
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不单单要领受，
我们不单单要领
受，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诚实的见证人，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诚实的见证人。
使徒当中，
在使徒当中
最晚离开这世界，
最迟离开这个世界的，
就是年纪小的使徒约翰，
就是年纪小的使徒约翰，
在主后90多年就大概离开这个世间，
他大概在主后90多年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他也受到苦难，
但他也受到苦难，
他被放逐，被罗马政府放逐到拔摩海岛上，
他被罗马政府放逐去到拔摩海岛，
但是神却在那边将未来必成的事都显给他看，
但神却在那里将未来必成的事都显给
他
看，
所以他就写了那一卷末世的这个启示录，
所以他就写了那卷末世的启示录，
有创造创世的开始的创世纪，
有创始的开始创世纪，
但是也有最后末世这个整个世界天地要毁坏的一本启示录，
也都有最后天地要毁坏的启示录，
所以圣经真的很完整啊，
所以圣经真的很完
整，把神的工作，
将神的工作
起初的
起初的
一直到末后的
一直到末后的
表明得清楚，
都表明得清楚，
但我们看到使徒约翰，
但我们看到使徒约翰
他怎么样忠心把这个纯正的信仰做一个见证，
他怎样将这个纯正的信仰做一个见证呢？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二节，
第一章的第二节，
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
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
这里说约翰便将神的道，
约翰便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同埋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了，
都证明出来了。
我们详细看这一节经文，
我们详细来看，
其实它包括了圣经的全部，
其实它包括了圣经的
全部，将神的道，
将神的道
就是在旧约神透过众先知众仆人小义百姓的道，
就是在旧约圣经神透过众先知众仆人所
讲的道，然后第二个部分又讲耶稣基督的见证，
然后第二部分又讲到
乃是讲福音书用不同的角度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乃是讲福音书藉着不同的角度来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自己
所看见的，自己所看
见的，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使徒行传教会历史的记载，
有使徒行传新约教会历史的记载，
再来就是保罗的书信，
再来就是保罗的书信和一般的书信，
这些都是使徒们自己看见所做的见证，
这些都是使徒们他们自己所看，
包括了三部分，
所以包括了
包括整体圣经新旧约，
包括整体圣经，
然后也包括你自己对神领受实质正确的信仰，
也都包括你自己同神领受实质的信仰见证，
要将来确实的来做一个宣扬见证，
要这样确实来做一个宣扬，
这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一直在强调唯一得救纯正的信仰，
一直都强调唯一得救的纯正的信仰，
我们也是这样来学习的，
我们都是这样来学习，
也是这样来努力的，
你都这样去努力，
那谈到最后，
讲到最后
要怎么样来持守住这个纯一的信仰呢？
要怎样去持守住这个纯一的信仰呢？
我们一起回过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我们一起看回转头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13节14节，
第一章的13至14节，
这两节里面，
在这两节里面
教导了我们怎么守住纯正的信仰，
就教导了我们怎样去守住纯正的信仰。
13节，这里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
为要用在耶稣基督里
面的信心，用信心来守住纯正的信仰，
用信心来守住纯正的信仰。
第二个要用爱心来守住这个纯正的信仰。
第二个就是用爱心来守住纯正的信仰。
你既然爱主，我就爱得很彻底，
就要爱得很彻底，
照着他的应许圣经的话来守，
照着他的应许圣经的话来守，
而不是自己去发明，
而不是自己去发
明，用人的做法，
用人的做法，
偏离了神纯正的信仰，
偏离了神纯正的信仰，
成为人的教会，
成为人的教会，
得救的教会，
而不是得救的教会。
所以这里讲要用真正的爱心来守，
所以这里说要用真正的爱心来到守。十四节
这里说要用圣灵来守住，
这里说要用圣灵来到守住，
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既然神的圣灵，
既然神的圣灵，
我们要顺服谦卑，
我们就要顺服谦卑，
要来照着圣灵的能力，
要来照着圣灵的能力，
能够把自己跟神生命的关系，
能够将我们跟神生命的关系守得好好，
显明主的慈爱，
显明神的慈
爱，显明主的恩典，
显明神的恩典，
见证，
显明神的见证。
这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
乃是持守纯正信仰的基本动作，
乃是持守纯正信仰的，
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得救的人的一个做法，
也都是成为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的做法。
我们才能够打一场美好的信仰战争，
我们才可以打一场美好的信仰战争，
为神做一个美好信仰的见证者，
甚至为神做一个美好信仰的见证者。求主带领帮助我们，
确确实实的守住纯正的信仰，
确确实实去守住纯正的信仰。将来的结局
就是亲眼见到主面，
就是亲眼见到主面，
死而复活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
最后同死而复活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
同作王，
同作王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